希伯来书第29讲，顺服神的话。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我们先看结构。十八节呢，中文是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它的希腊文是有一个 gar，英文也翻译成是 for，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因为的意思。这一节或者这一段呢，它是上一段的原因。上一段呢，就是希伯来书12章14到17节。对待内忧呢，要追求和睦和圣洁。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呢？这就给了原因，因为你们来到的不是西乃山，乃是锡安山。22节呢，它有一个 Allah，这是希腊文啊，这个比那个 die 还更强烈一点，都是但是的意思。中文翻译成是乃是，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乃是是一个转折，与这个18到21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乃山和锡安山的对比。25节呢，明显是到了另一段啊，因为它跟上一段没有连词。而且上面都是陈述嘛，到了25节有一个命令，所以它是开始新的一段。25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这里面哪一个是命令动词呢？
谨慎。
对，谨慎是命令动词。接下来我们看大纲。第一点，我们透过新约已经与神建立了永远的关系。希伯来书12章18到24节。第二点呢，我们正在接受神的国，12章25到29节。大概念呢，问题为什么必须顺服神的话？回答：因为我们透过新约已经与神建立了永远的关系，并且正在接受神的国。所以合起来呢，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因为我们透过新约已经与神建立了永远的关系，并且正在接受神的国。题材呢，就是劝勉啊，因为这里面有这个命令动词嘛，要谨慎。接下来看翻译和解释。18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刚才讲了哈，有个 gar，希腊文的 gar，英文是 for，就是追求和睦与圣洁的原因。就是这段，因为你们已经跟神有关系了，你们有能力去追求和睦和圣洁。你们原不是来到，这个原不是呢，在希腊文是放在最前面的，前置是为了强调不是以这种方式来亲近神，就是旧约的方式。能摸的山呢，就是西乃山，西乃山是可触摸的，也能看见的，但是呢，当神显现的时候不允许他们触摸。这个在出埃及记19章12到13节讲到，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接下来哈，它的希腊文是一个语格 dative， 那么翻译成这个英文呢，就是一个 to a blazing fire, to darkness, gloom and storm。这是我底下的翻译。你们也不是来到火焰、黑暗、昏暗、风暴。19节说，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还是有一个语格，这是两个语格。就是你们也不是来到脚声，也不是来到说话的声音啊。说话的声音是谁说话？
神说话。
神说话嘛。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听见这声音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嘛，在西乃山听到神在讲话，他们求不要再向他们说。换句话说，他们听了一部分，实在受不了了啊，他们就说不要再跟我们说了。他们不是拒绝神的话，而是求神不要再直接对他们说话。他们受不了直接说话，他们希望透过摩西来给他们讲就好。这个在出埃及记20章18到19节，还有生命记5章23到28节讲到这件事。后来神也听他们这个祷告了，就透过摩西告他们。20节说，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这是原因啊，为什么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当不起，当不起就是他们忍受不了神的命令。这个神的命令，靠近这山的，应该翻译成是 touch， 触碰这个山的。刚才不是说这个山是不让人摸吗？他说走兽也不可以触碰。他们这么害怕哈，就是因为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何况是人呢？人更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是恐怕触犯了神的命令会死去的。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摩西本来就是一个勇士了，但他自己都受不了。战惊呢，就穿不灵，发抖，他怕到一个地步在发抖。那么我们就说为什么呢？人见的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都意识到有罪的人与圣洁的神之间有无限的鸿沟，我们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的。第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乃是 Allah， 但是的意思，强烈的对比，与18到21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与这个，大家还记得吗？18节是说你们原不是来到，他用的是个现在完成时。 你们不是已经来到了。这里是说你们乃是来到，也是现在完成时，不过那个是否定，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英文是说 But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这个用的这个完成时，表示读者，希伯来书的读者已经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永远的关系。这也是我的大纲的第一点，还记得吗？基督徒已经来到了锡安山了，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换句话说，已经跟神建立关系了，透过耶稣基督，不像在锡乃山见的神那么害怕。那么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三个描述都是同位语，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地方，地上的锡安山呢，是指的圣殿山，圣殿是建在锡安山上的，也叫摩利亚山，但圣经当中很少称摩利亚山，都叫锡安山。地上的锡安山也是指耶路撒冷，也可以把耶路撒冷说成是锡安，是以色列人敬拜神，并希望看到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那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锡安山呢，也是弥赛亚实行统治的地方。好，这个在诗篇110篇1到4节讲了，现在我列出两节了，1到2节，请你给读一下好吗？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将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谢谢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是弥赛亚诗篇嘛，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坐到了神的右边，弥赛亚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说他是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在锡安山实行统治，这是诗篇里面就预言的，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应验了，等他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应验了。利法特他说这么一句话，他先知书提到锡安是特意重提大卫统治的黄金时代，有一天将被重建。换句话说，恢复锡安的应许就是新约开创的敬拜和生活次序的应许，透过大卫的后裔将他的百姓带入天上的锡安，一个完整的圣所。圣经讲到锡安，特别强调锡安是讲大卫的统治，大卫的统治呢，最后应验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在哪里统治？现在是在天上的锡安统。永生神的诚意呢，就 to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 永生神就是永远活着的神，偶像是死的，神是一直活着的。那么神的城呢，表示这个城是属于神的，也是有神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网上聚会，实际上我们也是来到了永生神的城，也是来到了天上的锡安山。记住啊，他说你们已经来到了，这是个完成时，我们也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信徒就是这个城里面的公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为什么好把它列出来英文呢？就是又是一个语格，有个 to， 中文没有，这个 to 就是来到嘛。你们来到锡安山，来到永生神的城，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希腊文都有这个语格的。所以弟兄们，今天每次聚会都是来到天上，不光是来到我们空中网络，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and to innumerable angels in festal gathering。 好，为什么把这个英文列出来和 ESV 的，第一个它有一个来到，希腊文的语格，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光是说那里有，实际上它是说你们来到了，千万天使是对的，但有一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是欢乐聚集的千万天使面前， festal gathering 翻译成是节日的欢庆。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在天上呢，千万天使就像节日庆祝一样聚集在一起，聚集在神面前，而我们今天呢也是加入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哈，你看到吗，加入他们这种欢乐的一个聚集，节日的庆典。一般来说教会的聚会应该是这样的，欢乐的聚集，聚集在神面前。所以我经常祷告里面说，我们是加入天使天君的敬拜，他的圣经根据就在这里，23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他还是有一个语格 to 来到， and to the assembly of the firstborn， 来到了长子的聚会， who are enrolled in heaven， 他们在天上注册了，来到在天上注册的众长子的聚会。来到就是你每次聚会你也来到了他们的聚会，哪些人呢？是众长子的聚会。这些长子在哪里注册的？在天上注册的。那么诸长子，对，我翻译成是众长子是一个意思，就是很多长子啊，不是一个。那么有人说怎么会有很多呢？长子不就一个吗？对，这里都是长子。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就是新旧约的圣徒，或者叫信徒，圣徒就是信徒，真信徒就也叫圣徒，包括新约已死的和活着的圣徒，包括你我。为什么叫他们是长子呢？众长子，因为他们的地位很尊贵嘛，而且他们将来还要承受神给的产业，所以都是长子。 你知道大卫本身也不是长子，但圣经上说称他是长子，因为他的地位高嘛。我们在世界上地位，可能很多人是被人厌弃的、贫穷的、被人欺负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地位真的很尊贵。你也属于这个众长子当中的一员。名录在天上呢，就是被注册在天上，而且这用的是完成时，已经被注册了。名字在天上被注册，底下是我列的一些经文，我们取了两处，请两位给我们读一下。第一位读一下《路加福音》10章20节。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当时跟门徒说话，他们还在地上嘛，但名字已经在天上。我们的名字，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也在天上。好，接下来《腓立比4章3节，请另一位读一下。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这些同工服侍主的，保罗确信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天上。我想我们在座的也在天上名字。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总会的希腊文是 ecclesia，就是教会，总会应该翻译成是教会。包括什么活着的和死去的圣徒，天上的和地上的圣徒，在希伯来书2章12节引用的诗篇22篇22节的话，请一位读一下。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对，原来我讲过的，对吧？这个表示包括在地上的时候，也包括现在在天上的时候，和的将来永远的时候，这是预言主耶稣的。我就是基督嘛。要将神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就是在教会当中，有审判众人的神来到审判官，就是所有人的神的面前。这位审判官是谁呢？就是所有人的神，中文是众人的神 God of all。 那么把审判官放在前面呢，是为了强调神是审判官，审判所有人的。那么讲审判官呢，是为25节的命令埋下了伏笔，就是你们总要谨慎嘛，因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信徒也有审判，工作台前的审判，那么不信的更不用说了，那是灭亡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所有人的神是指什么呢？指神是人类的创造者，神创造了所有的人。希伯来2章10节讲过，我们就不读了。也来到哪里？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底下是我中文的翻译，来到被使完全的一人的灵魂面前。不但来到神面前，也来到一些义人面前。这些义人呢，以灵魂的方式存在的，而且他们的灵魂呢，是在神那里，而且被死的完全了。这个是指居间状态的新旧约的圣徒的灵魂。什么叫居间状态呢？就是已经死了的圣徒，但是呢还没有复活，这个状态叫居间状态。居间状态不是永远的状态，是个暂时的状态。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要复活，对，灵魂还会穿上身体。所以灵魂和身体本来就应该结合在一起的。神创造人不就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体吗？因为人犯罪，人会死。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灵魂离开身体。所以死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不自然的，不是自然，而是罪的后果。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死了以后，灵魂到天堂，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最高境界，那个是个居间状态，暂时的状态。魂归天家不是最高境界，是暂时的状态。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要复活，灵魂和身体还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将来我们是有复活的身体的，不单是有灵魂。所以我们在那个葬礼上，我们不单是要安慰别人说他魂归天家了，更是要讲主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还会复活，他的灵魂还会再穿上身体。被成全呢，就是使完全 made perfect。首先呢，他是透过耶稣一次的献祭使得成为完全的，就罪得赦免，完全的被洁净了。另外一点呢，也是指的实际的成圣，透过耶稣的一次献祭和实际成圣，不断迈向成熟的人。这个在希伯来10章14节讲到，请一位读一下。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永远完全就指的是永远的被洁净了，罪得赦免了。得以成圣呢，我原来讲过，这是一个现在时，表示不断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指的实际的成圣。换句话说，这些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没有马上被接到天堂，他们在世上甚至为主受了许多的苦，有些是殉道了。但是就透过这些呢，他们不但是在地位上成圣了，他们实际上也越来越圣洁。所以这就是这些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今天你我神也在不断的使我们成圣。24节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还是应该翻译成并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面前，以及来到 所撒的血面前，应该这样翻译。它有个语格，二十四节呢，是这个十八到二十四节的高潮，从那个锡安山、天上耶路撒冷、永生神的诚意，一直到哦，来到了耶稣面前，把它放在最后是为了强调，而且用的是他的人的名字耶稣，强调他的人性。中保之前我们讲过，就是解决争端的调解人和履行契约的保证人。耶稣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保证人，透过他的死保证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以及所洒的血，就是来到了所洒的血面前。这个血呢，就是耶稣未立新约所流的赎罪的血。这个血呢，能够洁净人的良心，动物的血只能洁净人的外面。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个血怎么说话呢？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了。更美就是更好 ，better。讲到这个两个人，一个是耶稣的血，一个是亚伯的血，这是指两个无辜者的暴力死亡。有些死是不需要流血的，但他们都是流血死亡、暴力死亡，而且他俩都是无辜者。这血所说的，这血怎么说呢？透过圣经对我们来说的，记在圣经上嘛。像亚伯的故事在创世纪四章八到十节。更美就是更好，或者更有效，也可以这样翻译。亚伯他死了以后，他的血有发出呼声，求神给他伸冤吗？该隐呢，就被神咒。而耶稣他没有去求神伸冤，是他自己甘愿死的，所以呢，他的死却使我们得到祝福，这是两个不同。那么为什么要提到亚伯呢？首先他也是那些被成全之义人的灵其中之一。第二点呢，他也是信心伟人榜当中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二十五节到了第二段了，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没有连接词，从陈述语气到了命令语气，明显是开始了新的一段。而且这里面呢，重复了二十四节的说话。二十四节是不是说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有个说嘛，这两节的联系就是那里有个说话，这里呢也有个说话，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你们总要谨慎。英文是 see to it， 当心啊，这是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就时刻要当心。当心什么呢？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跟上文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新约给你更大的权，而且新约也给你能力能够行出神的话来嘛，因为把律法写到了新版上嘛。更大的权力呢，也带来了更大的责任，那你就真的是要好好的听神的话了。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这个弃绝就是拒绝的意思。说话的呢，英文是 him who is speaking， 那这是谁啊？谁向他们说话？
是神，
是神嘛。而且这个说话是用的现在时态的分词，表示神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当然透过圣经了，透过整本圣经。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这个在地上呢就是西乃山，而且前置呢是为了强调与后面那个从天上形成的对比。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也是神嘛，神在西乃山跟他们颁布诫命嘛，尚且不能陶醉，这是指的他们最后不能进入迦南地。何况呢，这是从小到大的辩论。那么我们新约的人如果不听神的话，更逃避不了神的审判，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个我们违背呢，就是 we who turn away， 就是我们转离，就是现在分词，现在时态的一个分词。违背就是转离的意思。转离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悖逆，第二种呢解释的是悖道。到底怎么样你们自己可以领受，但这里着重要讲的是对比我们和那些，就是以色列人。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就是神透过新约包括希伯来书在警戒我们，神也透过旧约警戒以色列人，神也透过新约警戒我们。当然新旧约都是给我们的，新旧约合起来都是神的话。二十六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也就是震动了西乃山嘛。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请一位读一下。
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对，遍山大大震动，如今是跟当时形成对比的。他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天，还要震动地。那么这个是引用的哈该书二章六节，底下我已经写出来了，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之前我讲过，所谓的震动天地就是指宇宙对神显现的回应，我们学哈该书的时候学过。但这里引用那个话呢，它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个不但和而且，不但震动天，还要震动地。 再一次是指的基督再来时实行最后的审判以及完成最终的救赎说的。第一次只是震动西乃山，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它都要来震动，震动实际上是一种审判。二十七节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被震动的就是那些就是能够被震动，也就是受造之物。挪去呢就是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在启示录六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讲到了这个挪去，请一位给读一下。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对，这里讲到挪移，我正好来解释这个挪去哈，不是说现在这个天地就没有了。从圣经整体来看，这个旧的天地不是说就没有了，而是被神更新了。就像我们的身体不是没有了，是复活了，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这个就是个目的嘛。 So that， 那么这个不能被震动的呢，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将长存，也就是新天新地。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引用的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就讲到这件事。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就是总结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十九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Since we are receiving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底下是我的翻译，既然我们正在接受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们还记得我的大纲和大概念吗？用的这句话，我们正在接受。有人说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它原文就这样讲，英文的翻译更符合原文。得了就是接受的意思， receiving， 而且用的是一个现在分词，它是表示原因的，就是既然得了，因为得了。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接受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直到最终接受。不能震动的国呢，就是讲神的国是永远稳固的，与地上的国形成对比，地上的国最后都会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 CSB 的翻译比较准， Let us be thankful， 让我们感恩。 By it， 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透过感恩 We may serve God acceptably， 我们可以用神所喜悦的方式侍奉神。 With reverence and awe， 用尊敬和敬畏。就当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上面讲了，因为我们正在接受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嘛，这个国就是神的国。接下来他说是透过感恩侍奉神。弟兄姊妹，今天侍奉的心态是感恩，感谢神正赐给我们他的国。你为此感恩过吗？神已经给你一个国，正在接受过程当中，等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国最终实现，你还要进入到那个国里头去。这件事情真的很了不得。什么叫神的国呢？神掌权，神已经开始在你身上掌权了，也在教会掌权了，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第二点，你我不管在哪个国家，你都是神国的子民。对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侍奉的心态就是感恩，感谢主你在我身上掌管我，所以我来侍奉你。所有侍奉的能力也好，恩赐也好，同在也好，都是神国的彰显嘛。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吗？当我们服侍完以后，神还要给我们赏赐，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的，不是勉强的。尊敬和敬畏呢，是一个崇明法，就是这两个是一个意思，用两个字来表达，与西乃山的惧怕是不一样的。西乃山那个是怕神惩罚他们，但是我们新约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这个敬畏和尊敬呢，是跟主再来有关，因为主再来要检验我们的工程，我们要跟主有一个交账。那么刚才讲他是审判官嘛，审判也要从神的家开始。从这个来说呢，我们要有尊敬和敬畏，不能因为在恩典中就放纵了。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就是用尊敬和敬畏侍奉神的原因。侍奉神不单要有喜乐，刚才讲了来到锡安山是不是像天使一样庆祝啊，节庆的气氛，对，没错。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就放纵，又有这喜庆，又有什么敬畏。今天往往我们有了这个就缺少那个。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是讲审判了。换句话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问题是，到底是怎么个审判法呢？有些人解释那是指的挂名的基督徒嘛，被盗了，被盗以后呢，那么当然是地狱的烈火了。另一种解释呢，也是我认可的，是指的他们悖逆说的。悖逆的话呢，也会有神的审判， 那是对信徒的审判，工作台前的审判。因为这句话，它本身是取自生命记的，在生命记4:24，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首先他的上文是说，在4:11-12，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那么接下来呢，在4:21呢，他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那美地。这是指的摩西说的，摩西因为有一次发怒嘛，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去做，结果他进不了迦南。这个同样也是属于这个神的烈火的一个审判。接下来也是紧接以色列人的，在22-23里面说，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禁止你们做的偶像。以色列人后来果然就拜偶像，然后呢被掳到了巴比伦。摩西也预言在30-31说，日后你所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么当他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他们悔改了，那么神就又赦免他们。所以综合这个生命记的上下文看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是神的一种管教或者失去赏赐所的，对那些悖逆的基督徒。亚米纽斯派呢认为这个是真信徒他变得不信了，背道了。加尔文主义呢是认为这是假信徒挂名的基督徒。那么另一种观点呢，就是说这是真基督徒，但是呢他也不是灭亡，他是被神管教，因为他的悖逆就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些警戒的经文是一脉相承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应用。第一，每次的教会崇拜都是加入天上的敬拜。我希望今天你学了这篇信息以后，每次崇拜都是加入天上。第二点呢，教会崇拜应当反映出锡安山的喜乐，而不是锡乃山的恐惧。所以正常来说，教会的气氛应该是喜乐的，这也更吸引慕道友来加入嘛。初代教会不就是吗？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三呢，不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说再一次他要震动天地，当他再来的时候，整个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都过去了，所以你现在上面的一切都不安全，富人现在也不安全，当官的也不安全，所有的安全感要建立在主那里，建立在神的国里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国了，我们是最安全的，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第四呢，感恩和信心彼此加强，因为他说你们要感恩嘛，感恩多不能弟兄姊妹，今天给你一个感恩的理由，你正在接受神的国，还要将要接受。底下呢，我引用了这个江派伯约翰派伯的一句话，他说正如感恩喜乐地陶醉于神以往的恩典，信心呢也喜乐地依靠神将来的恩典，因此当对神以往的恩典的感谢强有力时，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因为神以往所做的，他将来是绝对值得信任的，如此信心借着活泼地感谢神以往的可靠得以坚固。所以感恩越强，你信心越足，就感恩和信心是彼此加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就开始做个感恩的人，每天都有感恩的事情。第五点，信约使我们有能力顺服神的话，基督再来激励我们顺服神的话。律法写在内心嘛，你有能力顺服，不像旧约是在石板上，所以神要求你顺服。基督再来，我们要跟他交账，激励我们要顺服他的话。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